我设置好录音加直播了。弟兄姊妹，今天感觉麦克弟兄的这篇讲道，大家能听到的是有福气的。我感觉一直就圣灵充满吧，特别是最后，麦克弟兄对我们那个得释放的一个宣告，然后，也算是一个，是我们的一个很大的祝福吧。我最近就感觉有一些被这种邪术所缠绕的一些迹象吧，就是比如说那个微信上面有一些小视频啊，然后有一些那个 YouTube 上的一些采访啊，你就感觉就是你不停的想去刷它，想去刷它。我现在就感觉这个像这种邪术已经遍布在我们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了。你看我们的现在那个小孩子那个游戏，你看游戏，还有那种TikTok、抖音的那些小视频，微信上的小视频，它就会让你不停的去刷它。那它这种里面，它就是有一种专门的设计，就是让人上瘾的一种设计，就让你很轻松的能够得到在里面得到一些什么所谓的这种多巴胺，让你就有一种好像有愉悦感，也让你有一种好像在里面有学到东西的一种假象，就让你沉浸在当中就不停的就是一个动作，很容易的就去刷刷刷刷，不知不觉时间就没了。所以这种我就感觉到这种，他还有这种小孩子，我们孩子的那些面对的这种游戏上瘾的这些问题，真的就是方方面面。然后之前看到那个 YouTube 有一个小视频嘛，讲到人是怎么被这种毒瘾怎么染上毒瘾的，就是你刚开始去接触这个毒品的时候，你走过去，你会有一种好奇，也有可能刚开始不去接触，但是你如果反复的让自己在这种接触当中，你一旦去第一次接触，它就会让你有一种好像有一种黄光，你看到一种黄光，然后你整个人的身体会感觉到很轻，然后飘起来的这种感觉，飘起来的这种感觉，一旦这个毒瘾的药毒毒呃毒品的那个药效就是结束了，你整个人就像从那个高空当中，你刚本来是想飞起来一样，好像然后从高空当中一下子掉到地上，砸到地上，砸得很痛。但是刚开始接触的时候，你这个时间是你接触一点，然后会让你有很时间会比较长，然后慢慢的呢，你再去吃这个毒品的话，你就很快，你一跳起来，很快它就又掉下去了。然后你需要的量就越来越多，然后你那个让你觉得很轻松的这种时间就会越来越短，越来越短。然后最后就是变成了一种，就是你完全没法控制的那种每天都是那种挣扎的状态，就是必须要有的那种状态。就是我感觉这个毒，这种邪术已经在我们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都，我们就我们是我们可，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可能都没有办法去避免去接触到这些，就是这种微信短，最简单就是我们最常见的就是我们那个微信小视频、短视频，你把它禁播之后，别人只要一发出来，哎，你感觉有兴趣，一点进去，然后你很快就会被它吸引住，然后你不停的去刷。然后你把它禁用这个微信小视频呢，是很麻烦的，你要走到好几步，很多步，你才能够把它禁用。但是你打开它，就是你别人发一个视频到群里面，到你微信里面，你点开它，然后你就把它打开了，然后你就不停的去刷。所以它这种都是已经有，它把这种邪术，现在一种商业化的这种东西，它已经把这种让人上瘾的这种邪术已经应用到商业当中了。哎。 对，大家有什么可以分享的，可以今天我觉得麦克弟兄他的最后的一个释放，也让我得释放吧，大家有什么经历可以分享吗？今天听到的得着。
分开带，不是。
大家好，我是明娜。然后呢，我也觉得后面祷告特别的，一下就是会很击穿心灵的感觉吧。就是我、哦、可对对，可能就是说除去那些搅扰我们的，我觉得我自己可能同样的话语从我的嘴里说出来就没有像今天讲到后面的，不管是感触啊，氛围啊，还是圣灵同在的这种这么强烈吧。我觉得，对，然后也还有讲到的后面再讲这个，就是会再把我拉回到，为主活的这个焦点上吧。然后我最近困扰我的就是一个老的问题嘛，就是我会觉得，哎。怀孕了，然后公婆在这个吃饭的这个事情上啊，然后呢，待我仍是，哎，我会觉得，有一些，类似就是不够爱、不够好或好的东西不给啊，类似的这种呢，也有一些是对，就会常常的困扰我，然后我就，这段时间不太过去，就自己做饭哈，但是心里也会有一些，就仍是积累下来的这种委屈，已经到了苦读的地步了。然后呢，即便不是太多接触，但是仍然那些不好的意念会常常的找上我。有一段时间呢，我会生出很多审判他们的心，那种念头，就觉得他们这个那个那个的，哎呀，不符合这个什么，或是没有做到位，然后就会想很多审判他们的。后来觉得，对对，审判不是我的权利，但是呢，有时候又会回到，猜测嘛，猜忌上面的，就觉得，哎呀，他，这个心啊什么的，还是，我还是他还是不够爱我呀，这类似的。虽然也有很多的声音说，是这样的，是，还这么短的时间相处，还不会到那种很亲的地步，就也会说服自己。但是可能我觉得我付出的我也期待高，然后呢，就会找一些人也聊天，但是仍然没有得释放。我觉得我很需要一个，能够安静下来去梳理。然后呢，我也知道要去感恩啊，要去，走出来这种试探。但是其实就是很难受吧，就可能还在往出突破的这个点上吧。反正就折腾的特别辛苦，心里头，就为这个也消耗很多的这种心力。然后去难受，会，就觉得被夺走很多的喜乐和平安和知足吧，这是我的，对对对，也希望，能为我祷告吧，嘿嘿。
好，谢谢米娜，米娜姊妹的分享。我觉得这种时候，我是的确就是很难跳出来，就是在你在苦读的时候，我也是，我经常也是，前面几天我也蛮苦读也有一些吧，有一些苦读，感觉你在苦读当中，虽然你又做什么，不，又讲那个怎么传福音啊，给家人传福音啊，然后又分享一些见证啊。但是，真正在苦读当中的时候，人是很难释放出来的。就是我感觉我最近也是有这种有一些这种苦读，在里面，然后就会也会有很多的这种态度上的这种，或者对有时候对小孩子也会发一些脾气。就你知道那个东西不好，但是你就很难跳出来。 所以就是很难的。我觉得我能够很能够体谅你吧。我觉得你，特别是你现在在这种怀孕的过程当中，也是会情绪会有一些波动的嘛。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我为你祷告吧。我觉得，也鼓励你经常来祷告会去祷告。我昨天晚上也是有一个，感觉也有一个被感动吧，就是我突然感觉，之前也对妻子有一些很多有一些不满嘛，然后这种苦都在里面。然后昨天我就突然有一种感觉，就是上帝真的是很恩待我，把这么好的妻子、这么好的孩子放在我身边，突然有这么一种感动。像这种，
嗯哼。
就他不是出于自己的，就像你这种苦读也不是出于自己的一种，因为你觉得他不好，对不对？你知道他不好，但是你就控制不了，所以他也不是出于你的，他是来自撒旦的一种攻击。所以你把这个
等
从，
等，
对，把这种苦读和这种情绪跟自己有一个切割吧，就是他不是你，只是撒旦的一些诡计。那我们要对付的不是对付我们自己，而是对付这个撒旦，对不对？这个坏蛋。好，那我们应该怎么弄呢？我们就只能靠着主耶稣了，对吧？就是首先从我们这个对，其实对别人论断的时候，某种程度上是在对自己论断。你要从这个对自我的论断当中，走出来。当然，对自我论断并不是说你不去悔改，你不去认罪，而是说，你不要陷到这种，对自我论断的一种愧疚感当中。就像麦克弟兄今天所分享的，说我们已经，上帝已经释放我们了，他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已经释放我们了。我们也要怀着这种盼望，就是我们，相信，上帝，我们会跟他一同再重新复活，圣灵会复辟我们，会帮助我们走出来。这是我们的一个，就是我们不要有这种愧疚感，就是不是常说的这种。
我常常有这种愧疚感，然后也定罪自己吧，就是觉得当我去觉得他们待我不够好，我也会衡量着对有限的爱他们的时候，我其实心里也很难受，就是发不出爱的时候就很难受，然后我常常是因为这种难受让我不能开心。
就是这种愧，就是这种对对。其实你看，你去审判别人的时候，很多时候其实就是在审判自己的，怎么把它区分开来？就是他这个我已经得释放了，主耶稣已经让我得释放了，我只是要更多的去在神的话语当中，就是能够更多的对神认识神，更多的认识我们自己，然后更多的去识别撒旦的这些诡计，他在里面挑拨离间，让我很难受，对吧？我现在要对付的是这个撒旦，是老我，其实，某种程度上来说不是那个真，还是
对，
老我。
我会看不到上帝对我的爱和接纳吧，就我也觉得我怎么还这样呢？
对，这就是一种迷，这就是一种邪术嘛。你中了这种邪术的这种迷惑，就让你看不见了，眼睛就是瞎了嘛。我也是，就算你在这种苦读当中，你是很难脱身的。所以我今天想到的就是人的一个谦卑，就是你怎么去，你其实这个得释放的一个奥秘就是在谦卑里面。因为如果不谦卑的话，你就不会去相信，不会去相信，你会相信自己的情绪，相信自己的血气，相信这些东西，而 当你谦卑下来，你真正在来到神的面前去谦卑下来的时候，你会去相信他上帝所发的话语，教会的弟兄姊妹所跟你牧者传道所跟你说的话，然后接着讲道所跟你传达的，你就会去选择相信那个，然后你就会从你的那个。老我的那个捆绑当中，其实就是骄傲的这种捆绑当中，让自己能够走出来嘛。就是你没有谦卑的话，你没有谦卑的话，圣灵的声音是很难被你听到的。人在最危险的就是麦克弟兄今天也分享的，就是最危险的就是有一个属灵的借口，就很多有一个属灵的借口，你拿一些。这种属灵的东西来当做借口，让自己去满足自己的老我的血气吧，这是一种学习，一种撒旦的一种迷惑在里面。也就是，就鼓励你，就是当你心里有苦读的时候，你可以从那个环境当中安静的抽身出来，然后。安静的抽身出来之后呢，然后，在上帝面前有一个宣告，就是你不要被这个撒旦的这种攻击所打倒，也不要被这种迷惑所诱惑，神的爱充满你，再去爱人。其实有时候就是，我觉得有一些就是我们在认识苦难观呢。苦难的时候，就是认识苦难，包括我认为的，就是每个人对苦难的理解不一样嘛。因为每个人的感受的这种苦难的，因为他苦难，它起作用是因为在我们对这个事情的一个心理上的一个反应。一个事情本来就是说我如果受伤了或者很痛，身上很痛，有可能对我很痛，有可能对别人训练过的他不一定很痛。所以每个人对苦难的这种感受。事情的同一个事情，对，那他对苦难，他的那个心理的这种感受是不一样的，所以你也有可能觉得这种婆媳关系对你的那个或者说在吃饭吃东西上，没有得到好的照顾或者没有得到好的爱，你就会很容易受伤。那这个就是你当前的这种苦难。那我们怎么去认识苦难？我们基督徒的一个苦难观是个什么样子？我们往往好像是。觉得好像有苦难的时候，我们好像就是说，好像我损失了，对不对？如果没有得到你公公婆婆的爱，你好像觉得我损失了。
对，没有得到，就是
没有得到，你觉得你
我
是你的损
被
失，
亏待了。
所以你就感觉很痛苦，对不对？心里感觉很痛苦，你这个时候其实就是你的一个苦难。那我们。基督徒的一个苦难观是什么呢？也就像那个牧师上次唱的说，上帝每一次的击打都是真利益，就是我们感受到痛苦的时候，我们失去的东西，上帝会用他自己来填。所以这是我们的一个苦难观，就是我们在世界上让我们感受到这种。失去的东西，上帝都在慢慢的在填补你，慢慢的在训练你，慢慢的在造就你，成为一个上帝能够上为上帝所用的一个美好的器皿。这不光是对你的祝福，对你们的小孩子也是一个极大的祝福。真的，就是一个妈妈，你如果经常，你怎么去看待苦难？你怎么把它当成一个？是上帝而来的利益，你的心境不一样了，你的孩子他自然蒙祝福，就可以多去经常如果有这种苦读怨恨出来的时候，可以去唱一唱那个将橄榄压成渣吧，就是牧师上次，
我知道。
对，当这些出来的时候，你去唱一些赞美诗。然后让自己能够，在被神的爱所环绕，然后改变自己的那种 这种苦难关是很重要的。
嗯，谢
其实这种
谢。
对你的挣扎，大家都，我觉得大部分人是都有的，而且在这个世界上，你知道吗？就是当一个人，就是现在的人，现在我们知道，我们大部分人都被这种邪术所捆绑。其实，
嗯。
你如果能够活出一个平静安稳的生命，那就是在给神做见证。你没有被这个情绪所捆绑，没有被这个邪术所牵引诱惑的话，你其实就在做见证。你可以看你工作当中或者你的职场当中，你可以看到，有一些人他很自律，对不对？那
嗯，
这些自律的这些人，他自然而然就是对人的一个吸引。其实自律是我们一个本来就应该有的，只是我们的大部分人都是在邪术所牵引诱惑了，它变成了一个稀有的东西。当你去有这种自律，有这种不被这种情绪或者什么东西所捆绑，能够有一个平静安稳的心的时候，你自然而然就吸引到人，能够吸引到人的注意力，然后把人引到基督身上。所以，
嗯，
从这个属世的这种以前的这种观念，老我的观念当中走出来吧。我觉得就是靠着主耶稣吧，能够把这一些那种传统的一些世俗的观念对我们的捆绑，把它破除吧。就从苦难关
嗯。
开始吧。我鼓励你，让你去看待自己的这种痛苦的时候，你把它当成一个上帝要给你的恩典。给你的，他要给你真正的利益，是那种属天的利益，别人夺不走的那种利益。你去看待他的时候，你慢慢的苦难，他就变成了你一个怎么说呢？一个感恩的时候了。你在
嗯，
跟你公婆当中相处的过程当中，你就会是你又慢慢就知道，哎，上帝原来在用你的公婆在磨练你，让你敏娜成为一个更温柔的人，而预备你成为
嗯，
温柔的妈妈，对不对？你以后还要面对孩子呢，
嗯，嗯。
吧？就是，就经常去，在这种苦痛上去识别他，识别这个撒旦的诡计，就是识别他，然后跟他切割，然后靠着神的恩典去唱唱赞美诗啊，读读圣经啊，看看见证啊，
嗯
让自己能够走出来吧。
嗯，谢谢。
感谢主，米娜为你祷告吧，好吧。
嗯，
耶稣，还是感谢赞美你，谢谢你让米娜姊妹她们当中有这样子的分享。主啊，也谢谢你让米娜姊妹，现在也在正面当中，主啊，能够让她能够遭受一些，主啊，让他感觉到痛苦的事情，主要孩子回想孩子曾经的经历，主要你真的是让孩子在家庭当中，让自己生命当中的身边的这些人，一直能来造就自己，让自己能够成为一个更加成熟的、更加像你有你形象的儿女，主要孩子也在这里为着敏娜姊妹，主要求你就赐给她。有你的平安，有你的智慧来看待自己现在的所遭受的一些事情，让自己所痛苦，是吧？能够帮助他，让他成为一个温柔的妻子，成为一个温柔的妈妈，也成为一个温柔的儿媳妇，是吧？就求你，祝福米娜，还有她腹中的胎儿，还有海波，是吧？也求你帮助他，能够一同来，在这个过程当中，主啊，帮助米娜能够成长，让他们全家都能够蒙你的祝福，也为着他们的公公婆婆为着米娜的公公婆婆来祷告，主啊，求你就帮助他们看到，让他们能看到米娜生命的改变，是吧？更多的愿意来相信你，主啊，再次的看顾米娜姊妹，主啊，求你赐给她有从天来的平安喜乐。还有你祝福他，阿门，主要还是感谢你，赞美你，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门，
好，没。
感谢主。
你是说我生命改变对我的公公婆婆来讲也是一个见证，帮助他们成长，信心是吗？
当然了，就是你让神让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叫万事都互相效力。就你从必须有你就是，你要从这种，就是大家都在得的这种，邪术当中走出来吧，破碎出来，然后得释放。
你怎么看待吃亏啊？
吃亏就是一种你怎么看待苦难，你怎么看待苦难观？你失去的东西，上帝他用他自己来弥补给你。其实这种观念的转变是很难的。我也有这种，其实有的时候在职场当中啊，你总是怕，哎，别人好像就要抢我的饭碗啊，对不对？好像。就有这种危机感嘛。但是你如果就是这种职场当中，就是一种得的一种，大家都在去争嘛。你怎么去转变？怎么去看？当你就是有一种好像这种危机感的时候，你其实在被这种得的捆，在这种得的捆绑当中吧，你是很其实很痛苦的。其实职场当中你也得不到什么所谓的。什么？大家说什么都是我感兴趣的东西，这个我觉得，很难的，就是在你在这种得失当中，你就是很难做你真正所感兴趣的东西的。
你呢？
哎，大姐。
哎，我在想哈，就说得失观，我们是怎么看的？就是有时候可以在概念里面去思考，就是理性上，我们可以对自己的头脑有一个反省吧。就是说，你以眼前的得失为念，还是以长远的得失为念？你以地上的得失为念，还是以天上的得失为念？就是你引入两个概念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那些眼前的总不及长远的这个得失要好，这个得要好。眼前的得你不及那个远长远的，就是那个长远的眼光来看的那个德来得好，那你地上的德也不及你在天上的那个永恒的那个德来得好，所以你就可以放下那个吃亏的，目前的吃亏，你要换的那个长远的那个益处，要放下这个地上的这个吃亏，来获取那个天上的那个益处，其实它就是一个眼光的一个转变。
对，合着刚才祷告，我后来问，那天上的艺术就是我生命改变了，那可能他们看到了，也更加的信靠神了，可能这就是更好的好处，天上的好处。
这个是神教万事相互效力，对。即使他们看到你的不改变，但是你在神眼前已经蒙恩，你已经得了那个永远的好处了。更何况，你又怎么知道你的信不能救他们呢？对不对？
是这样明了。你发现我们人其实很多所谓的我们追求的东西，其实都是为了得到一个自由。很多时候就是从，包括你，包括很多人，他们就是所谓的去赚钱啊，或者掌握更多的权利啊，都是为了一个得自由，明白没有？但是，就是他们也是在，就是为了得自由的这个目的，但是他们只被蒙蔽了，被这一些邪术所蒙蔽了，被权力所蒙蔽了，还以为这些东西能够给人带来自由，但实际上不是，对吧？就是从包括我们我就是刚刚艾达其实分享的很好，就是一个得失，你是。 从长远的看，还是从这种短暂的这种视角去看，其实你就刷刷这种微信短视频，很多时候就是有给人一种迷惑，好像我在里面学到东西了，对不对？有的时候好像在学了，所以就给自己一个理由继续刷它的一个理由，但往往它就是借助于这种短视的东西，让你给造成你一种错觉，学到东西的一种错觉，就是短暂的一种得，其实它不是一个真的得，它只是一个让你有一种得的一个错觉。但是什么样的得呢？就是你在永恒里面的得，你才能够才是真的得，就是耶稣基督的生命才是真的得。所以你刚刚说就是说，利益，真利益就是你自己也得释放了，你自己得释放了，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自己得释放了。你在这种怨恨、苦读当中的时候，你是没有被得释放的。你以为你好像发泄了自己的情绪，你就得释放了。其实你发泄情绪之后，你更加的被捆绑。对，所以就是在这个邪术当中，你怎么去这种捆绑当中，怎么把它破除，就是一个宣告：你是被耶稣基督所爱的孩子。对，你不需要去得到别人的肯定啊，或者什么的，别人的更多的爱。当然，你也需要，就是只是说你已经得到那个耶稣基督的爱了，你不需要别人的爱，别人的那种好像给予所捆绑吧。得到你就感恩，对不对？得不到你也感恩，因为你已经得到主也主了，下祥姊妹可以，下祥。
米娜，其实我理解你的心情，就是尤其是怀孕的时候啊，希望这个长辈多多的疼爱自己，自己就是也是觉得应该得到一切，对吧？其实我觉得怎么讲呢？如果就是把目光过多的，就是聚焦在长辈上面的话呢，就是说他可能有时候会做得好很好，你觉得他做得好，你就去满足了。其实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一种迷失吧，就是说你觉得其实事实不是这样子的，就是说他做得再好，你最终的满足不是他，而是我们，就说是基督。而且就是哪怕他有时候做得再好，你总会有他不满足的地方。其实我觉得圣经就是讲得很清楚，只有基督他是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没有一个人能做到这样，哪怕是保罗，其他的人。其实我觉得，如果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的话，我们就知道我们那个满足我们的焦点应该在什么地方。就是刚才像那个叫什么麦克弟兄他讲，就是耶稣是我们唯一的需要。这个讲的其实很清楚的，我们唯一的需要就是耶稣啊，不是别人。其实有时候我们有那个误解，觉得别人会让我们满足，当然会有了。但是我们真正得到的话，你会不会是真正的满足呢？这个要自己去反思一下吧。其实我就把那个麦克他的那个讲到了，就是他是我们唯一的需要，也是我唯一的满足。就是这段时间，就是我心情也会受一些波动啊，不，比如说。在工作上面被同事影响或者什么，那个时候我就想，我真的是，耶稣是我唯一的满足吗？我有没有受别人的影响呢？我就去反思自己祷告，就说，尽量吧，就说，为什么没有做到这个？耶稣是不是我真正的满足？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觉得你有时候真的就是不受别人那种牵制特别的明显，比如说同事对我的威胁啊，同事对我的一些不尊重啊，或者是等等吧。其实有时候就那个人，他有时候抢我的工作或什么，我平时对他也挺那个，也没有那种样子。我觉得他自己反而觉得有点奇怪，他就是自己变得对我还是挺好的，哪怕他对别人不是特别好的那种样子，就是为我们的信仰而活吧。我觉得不要被别人左右自己，否则的话，就是你会每天都会别人。就是弄来弄去的很难受的那种，你慢慢的就说祷告，我觉得会走出来的。
好。
然后我就觉得，就说人如果就说 不能以约束为满足的话，他会产生种种的，比如说他去上瘾啊，玩某个东西啊，就是来填自己心里的那个空洞吧。这是第一种情况啊。第二种情况就是说被别人左右，家人呀、同事啊，甚至包括自己的丈夫等等的啊，就说比如说，哎呀，我丈夫他对我不好了，会把我以前弄得情绪很低落。现在我不是，现在我觉得就是说他没信主，我是家里的那个守望者。比如说，他们的属灵生命可能还没有你成熟，你就是那个守望者啊，就是说，不要觉得他们对你不好，你就吃亏了。其实我觉得你更有意义的一个，就是说那个使命吧，就是为他们的守望，为他们带祷。就是一旦你就是说到了那个地位的话，我觉得你也会释放很多，就是这样子。就是哪怕他不对，你不要把自己弄到跟他们一样，对不对？你就为他。为他们的那个灵命的成长守望啊，为他们祷告啊，我觉得你也会那个有那种喜乐，有那种平安
是，
的。
我也会接触他们，觉得我也被他们拉到地上了，
不要被他们
就
拉
是，
到地上，你是那个守望者。如果就是说你比他们圣经读得多的话，真理明白的多的话，知道吗？是这样子，不要跟他们按照他们那个水平跟他们计较，你就会那个明白是吧？
知道，谢谢。
然后呢，就说人不满足，他还会就是不断的去抓。我就看我那个同事抓这个抓那个，不停去抓。其实我觉得，看这种情况下，我真的我怜悯之心都有了。就说对那个在那种情况下的人啊，他不明白真理的人，没有基督，就是说作为磐石的避难所的那种人，他就靠自己。其实他挺可怜的，他不停的去抓，就是人，
不怨恨他，
对，是吧？你真
已
的。
经转为怜悯了。
其实就是你看到他的那个可怜之处，就是说虽然说可恨之人有那个叫什么，那个可怜悯之处，就是说，你不恨他，你就怜悯他好了。那个怜悯不是说为了怜悯而怜悯，就是看到他就说没有真理，没有就是基督作为唯一的满足，他真的有时候会很可怜的那种，你就不会很计较了。就是这样子。所以就是他那个麦克他讲嘛，一开始就让我们就是聚焦于圣灵，不是靠自己，就是指向耶稣嘛，不要靠律法，不要靠割礼，一切就是说啊，对准耶稣吧。包括牧师上次讲的，我们的信心也是对准耶稣，一切都是的。我也在慢慢的开始明白，也去反省自己的生命，也去祷告做改变吧。就是我们一起来学习。我分享完了，谢谢。
谢谢你。
感谢主。
想怎么？那史弟兄有什么分享吗？
哦，不好意思，我关个门，对不起，有点吵。对，我在，因为我在听的过程当中，里面其实我在也有在，是想起自己吧，自己的一些。生命的过程经历啊，就是在其实他对这方面的影响当中，里面其实我们不单只是感觉好像是毒品啊，好像现在科技很多的资讯啊，包括有一些其实未必是就是不信主的人啊，哦，从那些话语过来哦，其实对我们的搅扰是很大的。那。在我以前的生命过程当中，里面，当我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我就总会去，因为自己比较弱，生命比较弱，刚信主也是5、6年也好，7、8年也好，9年都好，那时候其实还不懂分辨，往往别人说了一些东西，好像在。目前的光景当中，里面看到的都是对自己有利的，感觉哎，这就是真理。那没想到的是，带来的结局啊，带来的后果，我却是自己没办法去承受的。 那这种诱惑也好，这种影响也好，这种来自撒旦的一些谎言都好，其实我刚开始的时候，我是认为好像是对的、真理的，我就抓住，但后果出现了，要承担的是自己，而不是别人，因为最终的选择权是自己来决定的，自己该怎么选择。这个后果是要自己承担的，所以在经历的过程当中，里面其实好像李娜一样哈、哦，刚才艾达也说得很好，就是在经历的过程当中，里面其实往往是祝福来的，改变自己的想法，可能按照神的心意来看，我目前所经历的有可能是有损失的。但这往往是最大的益处，对我们自己生命来说。但如果是按从属世的人来看，可能你怎么那么蠢啊？你怎么会这样的选择啊？可能往往是往自己有利的方面去，但出现那个后果，往往是我们没办法承受的。这是我的一个经历，因为我曾经很多事情在选择上面出错了，但往往在这个选择的过程当中，后来我就形成了有一种思维模式吧，就是说，上帝的考试又来了，这个考试又来了，我能不能及格？看这一次，所以我要抓住神。可能真的是很难受，很难受。但是我知道，如果不抓住神的话，可能下次的考试，上帝给我会更难的。是，就是我的一些听了之后，这一点确实跟我自己一个生命历程有一个蛮大的触碰到的。感谢主，谢谢。
谢谢阿史弟兄的分享，感谢。就是感觉就是我们都知道有一个状态叫温水煮青蛙嘛，对吧？青蛙在那个水里面，它在温水里面泡得很舒服，好舒服，好舒服，好舒服，最后被煮死了。
对，
进步其实很多时候都是在那种，就是有一些痛苦、有一些挣扎当中，在我们能够承受的这种。挣扎当中，圣经所以上帝给我们的应许是很有爱的，就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有苦难嘛，但是上帝说，请我们放心，他已经胜过了，就是我们所受的苦难是我们所能受的，所以这种就是在你能够承受的这个苦难里面，他没有把你打倒，在你可以承受的苦难里面，他就是在帮助你。在成长，不至于像温水煮青蛙被煮死了。所以，当我们生活，过度舒服、舒适的时候，其实往往是我们需要去警醒的时候。但都需要警醒的。这就是上帝的恩典是真的就是他的恩典和慈爱真的就是真理帮助我们。比如说，有什么事情能够让我们生命成长更加的对我们有益处呢？就有时候我就看到孩子，小孩子，他就是想去得，想去争，然后就脾气啊、情绪啊，就是特别的大。就有的时候也是因为这些事情为他们担忧吧，就他没有这种观念上的这种得失观上的这种扭曲，就是让他们的这种情绪，然后甚至能够看到他们未来的这种曲折吧。就相信上帝看到我们的时候，我就是我们很多时候可能年龄到了一定的年龄，但是实际上是。很久已经没有成长，就是固定在一个小孩子的年龄里面。感谢主，我觉得认识上帝是我们一生的福气，是我们能够就能够让我们能够躺卧在青草地上，然后享受这种甘泉，然后能够 生命能够成长。甘泉往往不是让我们很舒服的，会有管教啊，对不对？会有这种痛苦啊、攻击啊。但是上帝他已经应许我们，就是让我们能够承受得住。谦卑吧，我觉得有一颗谦卑的心很重要。
还有个信，一定要信。以前最难的就是一个信神，很多时候就信自己。我说我刚信主的时候，第一次去那个，好像是挨打还是挨打跟我一起去吧，带我去那个宁波那里，林宪高牧师那里，在广州，他那里哇，80多岁还是90多岁，他80多岁吧，好像我真的是挺老的，70、80岁还是80，我忘了很多年了。他那个时候是一个老人家为90多个信徒受洗，他说我说很震撼，我觉得哇，怎么那么好的一个经历？但是那时候我也是刚信，那时候啊做 DJ 嘛，工资还蛮高的，就但是有忧虑，因为有家庭嘛，有忧虑。你知道在广州那时候生活。要供楼啊，养孩子啊，各方面的付出嘛，支出还蛮大的，所以就说，我说我信神啊，我信神啊，但是你说要我去靠神，我说他能给我每个月开支都 OK 吗？那是我当时很深刻的一个想法，我看了说哇，觉得很挺震撼，但是往往这个时候就更多的不是在靠神，而是靠自己。我比较容易在这一点上面，但要经历过这一点的话，其实自己经历了是蛮多的挫折跟磨难之后，才觉得哎呀，我靠自己的身，我靠自己，我往往都是很痛苦的。我想这个是哎，自己一个血泪史吧，真的是可能这样说。但是往后再看，可能在经历的时候是一个血泪史，但往后看的时候。啊，真的是恩典啊！如果没有经历这些的话，都不知道，还是活在那种……我也曾经记得牧师说过一句话，那时候我不理解的，是说你累不累呀、啊？说我累啊，你怎么知道的？我活得很累啊，别人怎么一看我的话，我就受不了，我就接受不了，我累啊，我累得不得了。但往往后面再看的时候。上帝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里面，就要把我们这个面子给取下。这个面子取下来之后，其实就不累了，就一致了。所以
不
我
是吧？
真的，真的是经历这些之后才明白到，原来这个面子是不值钱，必须要先扯下来，然后才能接受神，面对自己真实。我就觉得啊，感谢主，就需要这个过程，感恩回。一看就是恩典，感谢主。我分享完了，谢谢儿子弟兄，
谢谢老师弟兄，分享很好。
谢谢主。
很早，
关注阿姨，
听得到啊！
正在。
我在车上，我们在回家的路上，我跟我先生对，现在在一个休息站，我就短短分享一点。我觉得刚刚米娜分享的，我也蛮能体会的吧，就是呀那种心情。那其实对于我来听，我觉得对我是一个提醒。因为我下个礼拜就又要当祖母了，就是说媳妇啊，对不对？婆媳的关系。那前几天我儿子就是下礼拜要生孩子，是我老三的，就是妻子嘛。那前两天老三还跟我联络，他说就问我说，等他们小孩生了以后，可不可以帮他们做一些饭菜啊什么的啊？那其实我平常也很少煮饭，后来我想说。那我也很愿意啊，我就问说，那看你们想吃什么？结果就两个人喜欢吃东西是有点不太一样，因为媳妇是美国人，然后那我就大概了解一下，就是说媳妇比较爱吃什么。我说好，那我到时候会就是会做一些。其实就是说他们年轻人自己能，难道说没有能力去处理那些饭食的问题？我相信一定有能力。那。就是刚刚其实米娜的分享对我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就是说，就是当小孩跟我在提出他们的期待的时候，
那我能怎么样？就作为一个母亲吧，其实我的 schedule 也是很忙，但是我觉得透过这个也让我想到，就是说，那我也尽我能做的，我能就去做一些。但是我如果不足，我做不到的，那我想，可以让孩子了解一下，这种互动的关系。所以这个是我想分享的。对，那我也知道。做一个婆婆，我再怎么做，我相信我都没有办法说能够完完全全的满足到他们孩子的期望吧。有时候也许我也不是很清楚，说他们期望的点到底到哪个点是他们觉得 OK 啊。所以我想鼓励米娜，就是其实神放在我们身边的人，就是给我们一个学习的一个场所，一个功课。其实那个焦点不是对方。其实神的焦点是在我们，他要让我们学，就问主啊，你要我学什么功课？就是可以从这个角度转换，就像刚刚艾达讲的，我们从那个神的角度来看，哦，主，那你现在让我在经历怀孕的这个过程，我有这种心情，我感到不被怎么样怎么样，点点点点点。那主，你现在让我学什么功课？不妨从这个角度来求问神吧。而不是期待说神，我希望他对方要怎么样来对待我，让我能够感到我被重视、被满足。就像今天的雷洪弟兄的讲到的信息，真的唯有在基督里才能让我们得到完全的满足。对不起，我现在车在开，有点吵。对，我就讲到这边啊，感谢主。
谢谢方壮也让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也看看这个事情吧。就是人能够从责备他人，就是的这种捆绑当中，是来反观自己，这是一个，这是圣灵的工作吧。好，可以。
感谢主，我刚才有点忙，所以没有及时的，就是想分享一下，因为我爸爸最近刚来嘛，然后也是经历了跟米娜姐妹差不多的一个心路历程，所以我想做一个小小的分享，就是昨天他来了2天了，然后呢，昨天我就跟昨天我特别累，这几天就是没有怎么好好休息。我就跟爸爸说：“我说有点累，然后觉得好像就是好像要多照顾一个人的感觉，就好像不仅原来要照顾小朋友，还要现在要照顾爸爸。因为我心里面的确是这么想的，就是我希望他来不是来帮我们，而是来就是感受一下这个好的环境啊，然后休息啊，放松啊。但是觉得自己。”其实能力不到，因为我照顾他已经有点捉襟见肘，然后，我又没有能够带爸爸出去转一转，他这几天都是待在家里面，我觉得有点亏欠他吧。然后呢，我爸爸就说："你千万不要有这种感觉。"他说："我觉得你都没有告诉我，我要怎么帮你？我不知道做些什么，都是你自己在做。"他就说："你今天。"他就跟Aaron 说，这样吧，我们开一个会，那我们确定一下你们想要我做些什么，然后这样我就可以让你们俩夫妇俩都好好休息一下，因为这是我来的目的，我来不是想要来玩，我就是想来照顾你们，让你们多休息。然后呢，我爸爸跟 Aaron 用这个翻译器讲完了，我今天就跟 Aaron 聊到这个话题，然后 Aaron 就说他很感动。他说："没想到我爸爸这么为我们俩着想。"然后我又跑去跟我爸爸说："谢谢你跟 Aaron 这么说。"那 Aaron 也很感动。结果爸爸一听，他就眼泪就流出来了。他说："这个女婿真好。"然后我觉得这算是圣灵给我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安慰吧。因为我虽然觉得累，但是我看我们家人之间总是想要。为彼此着想，总是觉得说，好像自己做的不够。我反而是那一个一开始会，怪我爸爸说， 你怎么来了以后，我要照顾你，然后我自己都不够睡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家人之间相处，就是像牧师之前也说过，我也有过很多斤斤计较的过去，我跟牧师说过，我不敢跟家人抱怨的时候，常常跟他抱怨，我就很记得牧师说了这么多，他有一句话就让我印象很深刻，他说。那为什么你不可以吃亏呢？难道你比耶稣更大吗？就是我诚可以比耶稣更大吗？所以我就有时候气不过的时候会想到这句话，算是一个对我的警醒吧。但是神真的很恩待我，他就有很多的见证在旁边，让我看到我的亲人都觉得说，他们没有什么亏欠，就是他们总觉得这么做是，好像是服侍别人是神给他的恩典一样。我就是想分享一下这个我自己亲身的这几天的经历吧。所以我想鼓励一下，米娜姐妹，就是，我们是被神拣选的，所以我们就注定要像神一样，去学习吃点亏。尤其是想到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了，他吃的亏是最大的，那我就没有什么亏，好像吃的不值得，吃的比他还大那种感觉。我分享完了，谢谢。
感谢主，感谢主，谢谢可以姊妹的分享。托尼叔，能不能回馈一下？看到你女儿这样子被神改变，你是不是不由得发出对神的赞美？托尼叔，能听到吗？
听到，
感谢主。
哈哈哈。
你也分享一下吧，从你的角度，看看。
我来到美国这几天，看到他们两公婆非常的忙碌，我就有一些感受，因为他们两个孩子都是我亲眼看着长大的嘛，让我很理解他们现在这个情况，就是睡眠不正常啊，或者吃啊喝啊，这些都全部乱套，这是一个过程啊。随着孩子慢慢长大，摸索出经验来了，这个新生儿的一切都慢慢走向规律。这个爸爸妈妈呢，小夫妻、小爸爸、小妈妈，慢慢就变成很熟练的这个爸爸和妈妈了。所以，在这一个过程，那我都想在这个过程里面。能不能让他们尽量不要那么辛苦？这是所有天下父母亲的正常一个心愿嘛，诉求啊。但是他们就非常客气，哎呀，你的孩子好好休息，到处走走，到处玩玩，有空我们就陪你玩，没空你们就在家做点好吃什么这些，都是互相去关心，照顾，都为对方着想。这是基督徒家庭的样子。以前我们没有信主的时候，总觉得，哎呀，为什么这个不来帮我一下，那个不来帮我一下？要用你的时候，一个个都说自己累啊、困啊什么的，就抱怨的多于互相的维护和赞美，反正口子里面出来的时候是很不好的言语，很硬的，硬邦邦的。这就是我觉得信主以后的家庭的这种感受是完全不同啊，心态呀、啊、脾气呀、啊、性格啊，那种温柔善良。沟通都坏的变得越来越小，好的变得越来越大，这样的一种变化，所以我觉得信主的人是有福了，真的是，这
感
几
谢
天
主，
感受特别触动我。OK，我讲的暂时那么多先。
感谢主，谢谢托尼叔，分享太宝贵，从这种长辈的这种角度来，我也是作为一个激励吧。我现在我妈妈也在这边，
不容易，真的不容易。小的时候又怕他吃不饱，又怕他病；大一点又怕他走路摔倒；再大一点又怕他学习不好。总之，你总有不停的担心和担忧，和焦虑，或者是忧虑。
那就是经常就
大
是在
半
这
生都要陪伴你。
种忧虑当中，
对呀，对呀，对。
很现实。 还有其他弟兄姊妹要分享吗？雪松弟兄，好久没听你分享聊天了。雪
小
松
东
弟
弟
兄，
兄，
你现在都好
我
吗？
这边，哎，还好，我现在在做饭了，因
做饭不？
为我一个人现在，他们的吃饭呀，都得我照顾了。
哇，那你这个，你以前在国内也是经常做饭吗？
做的比较多，但是现在，因为我妻子她不是回国了吗？我现在就我一个人，所以我就得，我一个人照顾他们，反正是每天都很忙，特别特别忙。
哎呀，是的。
我刚才听那个米娜姊妹说了之后，我有一个感触，她说她有这种就是，内心的有这种挣扎。其实我觉得，有这种挣扎，其实也是圣灵在做工，因为他还能意识到这种，就是神给他的这种感动还是在的，就怕连这种挣扎都没有的人，就是他都觉得一切都是世界都是欠他的，都是，所有的都应该是站在自己的利益角度在考虑这个事情。我认为当听他说这种他有这种挣扎的时候，我还觉得，其实这是一件好事，他有这种挣扎，还能意识到是也是神在，就是圣灵在做工了，让他能意识到自己的这种挣扎。可以说有时候，我们站在自己的角度上的东西太多的时候，连这种挣扎都不会有的。完全是那种，怎么说呢？完全是那种自私的状态，所以我觉得，米娜姊妹，我也替她很感恩的，有这种挣扎。她说完之后，我就在想，我是不是连这种挣扎都没有？真的。
就有时候过得太舒服了，你就觉得就是像温水煮青蛙了，你就感觉。
我这就是没有意识到这种自己有这种不好的想法，就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想法是不好的。他有挣扎，就是说明他在圣灵的感动下，他意识到自己，哎，我这种想法是不对的。我们很可能就在很多情况下连这种意识都没有意识到自己，也就不会有这种挣扎了。我的意思是。所以我就在想，我是不是连这种挣扎的时候都没有，就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是错的，是这样子的。
是，现在其实有一种，我突然就你刚刚分享，我也想到，就是现在有一种就是所谓的一种自洽。就是很多人，他为自己的行为跟想法找到了一套
啊，
自己的逻辑，
对，就是我说的，完全以自己为中心，就
对，
是，
他找到一套逻辑，他能够在这个逻辑闭环当中，就一直在里面，他所遭受的东西，他能够找到解释，圣经以外的，
就是我永远是正确的，我永远是正确的，
对，
我
咱
身
打。
边就是这种人，我身边就是这种，我也可以不避讳的给大家说，我的父亲就是这种人。以至于他现在，我就说陷入这种苦读之中，自己无法
不自知，
原
跳
谅
不
自己。
出来，跳不
对
出来。
他，对他，我们，哎呀，是我也很替他担忧这种事情。所以米娜姊妹刚才在分享的时候，首先我就想到了我身边的人，也想到自己，是不是连这种挣扎都没有的？从来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问题，那
其实说基督徒也，
而且他自己就这种人，他其实自己也很痛苦，但是还意识不到这种痛苦的根源在哪里。 就是这样。
就是有时候基督徒也有这种危险的，不就是我们信主的人也会，就是
但是，
麦格弟兄
对，
的思想，
但这就也就是我所说的，我们信基督的人的，他的好处就是在这里，他能够意识到，在圣灵的感动下，他能意识到，就像米娜姊妹的，有这种挣扎都是很，比起很多就像我父亲这种人，他都是一种，我就说一种进步吧，一种要高的一个层次吧。真的，然后再能从这种挣扎，在圣灵的感动下，能从这种挣扎中再释放出来，那就是更高一个层次了。我的理解是这样子的。
其实有时候这种人，我就感觉就是，其实这种挣扎，大部分人在年轻的时候都有，但这越到年纪越大了，他可能就是刚我们就说了，他形成了一套自洽的这种逻辑，在他的脑袋里面，他后面没有这种挣扎。
你说的很对。我觉得我的父亲他就已经，他自就说就是你说的那种已经闭环了，已经
闭
闭
环了，
环了，已经自我的啊，对，自我那套闭环了。所以，用我们的话，用我和我妹妹和弟弟交流的，就哎呀，感觉他有点就那种油盐不进，油盐不进。我们真的很替他，很替他那个啥。
所以就是对我们的一个信号，就是我们一定要谦卑，有一个谦卑的心，就是当我们寻求神的旨意的时候，就是特别。当即使我们信了基督，信了耶稣，其实当我们寻求神的旨意的时候，就是牧师也给我们就是三个，一个就是圣经的话语，圣灵的感动，有客观的印证，有三个，就不能够通过就是单纯一个，好像哎呀一个属灵的理由，你就给自己找了一个借口，其实就是在这种骄傲当中嘛。所以人活就是对我们的警惕就是骄傲这个事情。骄傲，让我们一定要谦卑下来，特别是当我们寻求神心意的时候，就是三个条件也是满足，也是很重要的。
对你说的，你今天说的好多东西都特别的契合我的。我父亲他就是一个认为自己很自视很高的人，因为他确实是一个很聪明的一个人，他也知道这一点，所以说他就，哎呀，他就很，就是很骄傲，很骄傲，真的，他就认为自己，很多事他看不上，真的很骄傲。所以就形成了这种闭环了，也就是说，真的逻辑上的闭环，意识不到自己的错误，
这是一个盲，
所
就
以，
是好像人一个人中了邪术之后，他盲目了，他已经盲目了，看不到了，这是很危险的。
对，对，而且他自身到了现在这种状态，他自身也很痛苦，我们也知道他自身也很痛苦，我们也无法。替他打开这个结，他自己也打不开这个结。哎呀，真的，
祷告吧，祷告，只能神能够改变。人在这种情况下，是真的，就一个神改变，然后自己的生命也给他有一个看见吧。就是刚刚可意和他爸爸之间的这个
真
见。
的，我也在想着，我真的，我就认为，也许真的让他能够。认识基督是真的是能一个解救他的方法，但是真的很难对他，很难开口跟他说这些事情。我想过这个问题，我觉得对他来说的话，真的如果就是信仰基督了之后，能够改变他这种目前这种状态，但是真的以他这种现在这种固有的这种闭环，就我所说的油盐不进。很难开口跟他说，让他来信仰的这个事情，但是我认为，真的也许这是他唯一得救的道路，但是哎，不知道该怎么说。
多祷告吧，
我的
父亲多大
弟
了？
弟70多了，50年的。所以哎呀。
你弟弟还在他身边是吧？
我弟弟妹妹都在，但是我弟弟妹妹他们不信，没有信，有，所以说有旁边要有个人的话，如果我妹妹要信的话，也许对她还有些帮助，但是，祷告吧，祷告吧。今天听，其实听你那姊妹分享的时候，其实我的想法还是挺多的，想到了很多事情，包括自己，也生怕自己陷入我父亲这种，因为家庭的这种，他们在潜移默化之中的时候，对你的影响是有的，有的。你们会接受会我们会接受父母这些基因的，真的，我有时候会意识到这个问题，我也担心自己，所以我也很庆幸自己基督神拣选自己，这也许是我唯一可以避免走入这种闭环的这种得救之道吧。
感谢主。今天
我的
麦
分，
克最后的那个宣告吧，就是我们在基督里是得释放的。感谢主，谢谢雪松弟兄分享。对，也期待
我
你，
的分享就是这些。
见证和分享。好，还有其他弟兄姊妹要分享的吗？没有了，我们今天就结束吧。那石弟兄带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吧。
充分点，我充一下电。
可以吗？好的。二师弟兄方便吗？
哎，对不起，来，天父，感谢赞美你，谢谢你的恩典，谢谢你的怜悯，谢谢你让我们在每次主日崇拜当中里面，你的话语都来教导我们，成为我们每个星期当行的道。也感谢主你的话语，让我们在生命当中里面来回应你，因为你是爱我们的，你是要我们成为陶造成我们成为你所喜悦的人器皿。感谢父神，谢谢赞美你，也感谢父神，谢谢你，求你保守我们这个星期，接下来这个星期当中里面所思所想所活的，乃是合你心意的，为荣耀你的父。谢谢赞美你，孩子们同心合意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门。
阿门。好，感谢
阿
主，
门。
大家，愿主祝福大家。好，
谢谢老弟兄。
谢谢爱的姊妹。